朋友，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，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听道并行道，做主的忠心仆人。
那今天我们讲那个题目呢，就是那个主角哈，他开始的时候呢，并不是那么 happy， 并不是那么的快乐，不但只不快乐，甚至是非常痛苦。但是他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，神把他的痛苦变成快乐。我们读的圣经呢，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啊，整个故事呢全章，但是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呢，没办法都全读，我们呢就来读几章哈，来读这个因为。这个我们请这个弟兄来念第一章，然后姐妹念第二章，这样子哈，我们就轮流来读哈。那请弟兄来先念，预备，请。以法莲三地的拉玛，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是苏佛的玄孙，破户的曾孙，以利户的孙子，耶罗坎的儿子。他有两个妻，一个哈拿，一个名叫比利拿，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这人从本城是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，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的，当耶和华的祭司。好像声音不够大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好了，大声一点，可能太看不见，可能太小了，弟兄眼睛不好。 OK， 现在好一点了，再来念，念下去，预备，请一起念。以利加拿的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鸡肉分给他的妻比利拿和比利拿所生的儿女，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，无奈耶和华不使他生育。比利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，比利拿仍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，哈拿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有我比不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他们就在示罗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槛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。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求耶和华，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顾姑娘婢女，是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为耶和华，不用剃头都痛。哈拿就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，以利定睛看着他的嘴。好，我们就再跳到下面去哈，这个第四预备，起。次日早晨，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，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哈拿同房，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哈拿就怀孕，日期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但他名叫撒母耳，说，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，要向耶和华献年纪，并还所许的愿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哈拿的故事。因为这是旧约，弟兄姐妹对旧约有时候不太了解，有时候时间方面不太了解，那个时候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啊，住在迦南地，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国家，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圣殿，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呢就是在会幕里面敬拜，一个帐篷一样大的帐篷啊，那么叫做会幕，那个会幕的地方叫示罗啊，这个就是这个示罗那个地方，那么呢。他们的男丁呢，一年三次呢，都要去来去敬拜神，在那个地方啊，带着家人一起去。女人不一定去，男生一定要去。不过呢，哈拿他们也去了啊，这个就是故事的背景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人呢有两个妻子，一个叫比利拿，一个叫哈拿哈。那么等一下我们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那个状况呢？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个事情啊，就说在我们人生当中难免。有种种的苦痛苦恼啊，这个痛苦苦恼。那么我们刚才说读那段圣经呢，就你记得整个的状况是说，这个的哈拿呢不能够生育， 但是呢，他另外一个同伴呢，就是他丈夫另外一个妻子呢，却能够生育，啊，这个呢常常激动他，那么使得他非常的难过啊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哈拿的苦恼，他的苦恼从来自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家庭的痛苦。他有几个的问题，第一个，他不能够生育，在那个时候呢，是个非常难接受的一个事实，特别对女性，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，是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那个事情。不像现在有些女生能够生都不愿意生的，对不对？以前呢，很想生，生不出来啊，所以呢，是非常不光彩的那个时候。那么第二呢，丈夫再娶啊。各位知道哈，这个绝对不是神的旨意啊！虽然他们又去那边敬拜神啊，又怎么样呢？好像很敬虔一样，这个绝对不是神原本的旨意。神对婚姻的带领安排是说，一男一女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这是神原本的旨意。不过呢，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的那个属灵景况呢，已经是非常的黑暗。罗斯，你读前面四世纪啊，因为四世纪就是撒母耳记上啊连在一起的，就是那个当时的背景啊。圣经说什么呢？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没有领袖，没有王，个人呢、随着心里面喜欢做的就去做了啊，没有规矩，没有章法，没有章程啊，不尊重律法。因此那个时候一个属灵的一个的黑暗，因此呢，他们在婚姻上面呢也是比较马虎啊。当然有其中另外原因，就是哈拿不能够生育。就好像多了一个借口一样，所以呢，丈夫再娶对他说也是一个打击，他也好像没有什么话可以劝丈夫，因为他自己不能生育，有这个状况，当然是当时的状况，我不是说丈夫现在若是太太不生育，我就再娶一个好像以利加拿一样的，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。第三，他常遭对付，这个比利拿蒙神的恩典能够生育，有些人就是那么糟糕，蒙恩之后呢，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，却骄傲起来，还呢逼迫别人啊，还瞧不起别人啊，活在恩典当中不知道是恩典，活在祝福里面不知道这个是祝福，还骄傲起来，就是这个比利拿，非常的可惜。他应该谦卑，他应该感恩，说：“哎呀，感谢神哈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生育的，我能够生育。”他应该存感谢的心才对，结果他是那种的骄傲的心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看见这个的哈拿有第四个痛苦，就是说她丈夫给她安慰，怎么安慰她呢？给她双份的鸡肉当然了，对我们今天女生来说更没有安慰，因为我根本不吃肉的，我胆固醇过高嘛，对不对？不过那个时候呢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爱的一个表现，一个宠爱的一个很具体的行动，一个行动语言，我对你特别的宠爱，双份的鸡肉我要给你啊，物质上面的。我相信不单只是鸡肉啊，也是他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呢啊，物质方面呢，我相信这个以利加拿看见这个哈拿没有儿女，常常发愁，常常哭泣，那么一定在其他的物质方面给他心理补偿。但是呢，这个哈拿的痛苦物质呢不能够补偿的，物质呢不能够摆平的，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可以这样子说，那个的哈拿呢，在当时呢已经来到一个走投无路的一个地步。你说怎么会呢？怎么走投无路呢？债主在哪里啊？对啊，要跳楼了吗？没有啊。但是他在心境上实在是走投无路。为什么这样子说呢？第一，自己老是不生儿子啊，连蛋都不生一个啊。那么这个的对方啊，那个的比利拿，他的同伴老是给他激动啊。这个激动这个字，我们刚才呢读圣经短短的已经讲了两次，我相信啊不是单单两次，因为他们住在一起的，对不对啊？不是说现在有些的名人啊，他们有几个有几房的，一房在这里，一房在那边，对不对哈？不是这样子住，他们都是住在一起。所以这个对头啊，每天都看见的，一看见的时候呢，就抓机会来对，跟着对付他，刺激他啊，讲话刺激他，刺他，刺痛他，刺激他。所以你这是走投无路，自己老是不生，这个的对方老是激动他，这个老公呢老是没有办法解决哦，这个是很大的那个困境。那么这是哈拿的苦恼。那么我们人呢，我们自己呢，各位好， 各位，我们感谢主，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来美国读书，找好的生活，现在都差不多了啊。你要有的所谓的什么五子登科的，都差不多有的是帽子啊、儿子啊、妻子啊、房子啊、车子啊，车子都好几部了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在物质上面是 OK 的啊，但是你也发现，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很多的这个的苦恼啊，这个的痛苦啊，不是那个五个子啊可以解决的。更糟糕是什么呢？更糟糕，你的痛苦是来源于这五个子，哎，这麻烦了，有没有啊？最痛苦就是这样子啊。好像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啊，我们有时候有健康的问题啊，有时候呢是忽然而来的健康的打击，想都想不到的。有一些的健康问题是长期性的、慢性的，有些是急性的，有些是慢性的啊。但我们一到了这个四五十岁之后呢，百病就慢慢就来了，有没有啊？我的姐姐，她是卖健康保险的，她很怕看医生，她从来不去做健康检查。她常常卖的时候要叫人去，哎，我们检查很好了，这样自己不去了。我说为什么你不去？她说我怕。我说怕什么？我怕查到什么事情出来就糟糕了，这样子。因为到这个年纪，你就开始怕。哎呀，因为她看见太多，这个人有病，那个人就死了，就哎这样子，就有点怕了，这样子啊。我们就发现一直引诱有健康的问题哈，那么还有呢，我们有工作的压力，对不对？有工作的压力，你是努力工作，不等于说你的工作会稳定啊。很奇怪一件事情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我们年轻的时候呢，花了我们 spend our life， 我们花尽我们的生命去换钱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圣经说什么呢？能够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对不对？这个赔什么意思？不是赔钱的意思，是 spend， 是花的意思。我们很矛盾的，我们花我们的生命去赚钱换钱，对不对？那么赚了钱之后呢，身体不舒服呢，我们就花钱去换生命回来，有没有？你想想看这个矛盾，有没有？前阵子呢，我们是花生命去换钱，得到钱之后呢，身体有毛病了，我们就哎呀，医生啊，最好的医生，最好药，我们花所有的钱来换以前的生命回来。这是我们的人的矛盾，我们工作的压力啊，很多的病是工作压力压出来的，各位啊，很多的病啊，很多这种的免疫系统是从压力里面压出来的啊，不是从细菌来的，也不一定是从你的什么 DNA 来的啊，这是压出来的，打击打出来的啊。还有呢，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发现我们婚姻亮红灯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不知不觉哈，我们婚姻没有去栽培，那一直呢就以为说用这个的外表的关系维持我们里面的关系，结果呢里面的状况越来越糟糕，外面那些的婚约哈没办法把这个婚姻维持起来，我们婚姻呢亮了红灯。不但是这样子，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三代的矛盾有没有哈，应该是非常快乐的哈，结果呢与自己父母有矛盾，也跟自己的儿女更有矛盾啊，矛盾加矛盾，我们是三明治被夹在中间啊，三代的那个矛盾。不但只这样子，我们还有同事之间的那个冲突，同事间的冲突，甚至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时候一同同工，同工之间也有冲突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那么当我们遇见痛苦，遇见苦恼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这个哈拿啊，他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呢啊？他的那个常情啊，就把痛苦呢就变成愤怒啊。我所谓的愤怒不是里面的愤怒，是外面发出去的愤怒 ，vent out 那种的愤怒发出来的。你知道有两种愤怒吗？一种是内在愤怒，有没有啊？另外一种是外在的愤怒就发出去的哈。那么通常啊，愤怒啊不是原因啊，愤怒呢是另外一个原因的一个表达，愤怒是个果不是因，你知道吗？多少时候是另外一个原因使到我们愤怒，愤怒本身不是一个问题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。很多的先生在公司里面做了很多有建设性的事情，结果老板不欣赏，结果老板不肯定，也没有加薪水，也没有啊，就一直就是把他压下去这样子，啊，不感谢啊，不欣赏。回到家以后，那个你知道我们美国的孩子最大的问题哦，不会感恩，你知道美国的孩子啊。因为在美国 啊，主席，我们都很宠他们嘛，保护他们呢。他们要什么，我们就给他。我们自己好像一个 ATM machine 一样，对不对？他们要什么，我们就吐出来给他们，好像吐钱一样的这样子。所以很多孩子哈、哦、不感恩，你对他多好，他都觉得是应该的。谁叫你是我的父母？这样子哈、哦，这种的态度，其实你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有时候你替孩子做了一些事情，啊，那么。普通的事情，结果呢，他连谢谢都不，还嫌这个，还嫌那个，哇，你就暴跳如雷了，对不对？你就跳起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老板也是一样，儿子也是一样，你把两个事情连在一起，你不敢向老板发脾气，结果呢，就向儿子发脾气，就完全把想要对老板发的脾气呢，顺便发在儿子的身上，那就糟糕，对不对？对他不对，但是不值得你发那么大的脾气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愤怒啊，有些人就把痛苦呢就变成愤怒啊，没有来到神的面前，没有聆听神啊，神呢，你让我在当中学什么一个功课？有时候呢，我们会将痛苦呢变成那个忧郁啊，哦，不能够说是忧郁症啊，起码呢是忧郁的症状，这个的 depression symptoms 啊，还不到症，有症状而已，对不对？已经没有胃口了，啊，已经不会笑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思想不集中了，对不对哈？这个开冰箱不知道拿什么东西了，现在对不对啊？这个已经是不集中了哈，做事情做一半天一半地一半，就是乱七八糟了，已经哈，已经什么呢 ？Depression symptom， 已经有忧郁症的症状了，还不到忧郁症啊，你没有不要怕啊，这样子哈，已经到这个地步，把痛苦呢 internalize 变成内在化，变成内心化，没有去跟上帝来去倾吐。没有跟人来去交通，没有接受一些的咨询，教会的传道人，就是教会的同工们，成熟的同工们，都是可以帮助弟兄姊妹的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们。更糟糕一点，就是因为痛苦呢，就是离弃上帝。当约伯，他是义人，圣经说什么呢？全地当中最义就是他，结果呢？他遭到最大的灾难，身体的灾难，外面的灾难，经济的灾难。他的老婆对他说：你弃绝上帝吧，你何苦前程啊，你的前程是多余的。你看上帝都不保守你，你看上帝都不拯救你，你还为什么还抓住上帝？上帝不要你了。约伯说什么呢？为什么你好像个无知的妇人一样啊？我们从上帝里面蒙福受福，我们也不会同时也会从上帝里面得祸吗？他能够了解这一点啊，铜板的两面，上帝有时候给福，有时候也给我们试炼啊。其实前面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赤身出于母胎，我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受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我们在神面前蒙福。也不有时候也会蒙到试炼吗？所以有些人就在痛苦当中就离弃上帝，不知道上帝后面还有很多的恩典更做来。现在快很多学生毕业了啊，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的基督徒父母，有一个比较背叛的儿子，从小带他去教会都听啊，但是他的心呢就不亲近上帝，那么觉得呢信仰是个捆绑，啊，觉得呢做基督徒没有什么意思啊，因此呢他外面好像是基督徒，但是里面是背叛上帝的，也不喜欢父母所相信的上帝。那么这个孩子快毕业的时候呢，知道说他自己希望能够有一部车子，因为他住在外面需要部车子，他也没有钱买哈，那么就期盼父母能够送他一部车子。他已经暗示过了。就看快毕业了，大学毕业了，看父母会不会给他一部车子，起码一部旧的也可以嘛，哈。结果呢，父母就送他一个这个毕业礼物，打开什么毕业礼物是个东西啊，奇怪，打开一本的圣经，他非常不但只难过，不但只失望，简直生气。结果呢，就看都不看，就把他丢在一旁。哪有这种父母？我毕业的时候送一本圣经，啊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决定说我不回家，我不要这种父母，不善解人意，不了解我需要的父母，我要么看他们干嘛，要这样子来生气。结果 好多年都不跟父母来往。直到有一天大了收拾家里面的时候，就发现这本圣经是老爸给我的嘞，很多年前送给我毕业礼物，使得我非常失望生气的就是这本圣经。打开圣经看一看，结果里面有一个信封，打开信封里面一张支票，是给他买车的。结果呢，他生气就放在那边好多年都不知道，一直生气，白生气父母好多年。那个时候呢，就已经离弃父母了。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所得到的不是我要的，我就把圣经丢在一旁了，我不要神了。不知道说神的话里面还有很多恩典在跟着我们啊。很多时候因痛苦呢，就离开上帝。不但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要把痛苦呢变成一个的祈求。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神对这个的哈拿说话。神怎么对哈拿说话呢？啊，各位，神借助他的老公向他说话啊，你为什么忧愁呢？你为什么难过呢？有我岂不是比十个孩子更多吗？更好吗？你不要再难过了。你要起来，你不要再这样软弱下去，站不起来啊！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说，哎呀，我们要聆听神啊。很多时候我们说聆听神的时候，以为说啊，聆听神的意思就是听我里面的声音，有没有？对不对啊？这个不一定的，弟兄姐妹啊。有时候神也是借助人向你说话的，神有时候呢也借助人在里面的声音向你说话的。你不要以为是说，凡是里面说话的就是神的声音。凡是外面讲的话呢，就是人的声音。各位，这个想法是非常幼稚的，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最重要不是里面外面，最重要你需要一个属灵的分辨能力，有没有？啊，辨别诸灵呢，圣经说这个 gift of spiritual discernment， 你分辨这句话是不是来自上帝。有一些话是人讲的，你听来不好听，不舒服的。你不舒服的时候跟人吵架顶嘴，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，谁知道是神的圣灵，你怎样跟上帝吵架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劝你啊，你不要再忧愁了，你要起来啊，你不要发软了，要起来吃饭，要起来吃饭。所以呢，感谢主，这个哈拿呢就听见了他先生的声音，他真的起来了。上帝说什么呢？他就起来吃饭，他就起来吃喝啊，那么他就不再受这个的不再受这个情绪的操控啊。有时候是说啊，我们说哎呀，我没心情了，我没办法祷告，等我心情好一点才祷告，等我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才祷告，我现在没办法祷告，我心情不好啊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的情绪操控了我们的心情呢操控了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里看见的事情啊，这一个的哈拿，他在痛苦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个什么呢？他本来是痛苦啊，哭啊，神就吩咐他，你应该把痛苦，把你的哭泣化成一个祷告。然后呢，从祷告当中就产生了一个器皿。各位，刚才器皿是谁啊？就是神给他个儿子，这个不是个普通的儿子，他叫撒母耳，也叫撒母耳记上下，他是一个扭转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撒母耳。神痛苦当中产生一个祷告，从祷告当中产生了一个器皿，神就用这个器皿产生了一个当时的很大的复兴，就是撒母耳记上那个复兴，以色列都复兴归向神了。各位，这个就是把痛苦化成一个的祷告。他祷告的时候，他也求神说，主啊，若是你把这个儿子赐给我，我要把这个孩子还给你，因为 是你给我的，还给你。我大家听我讲到，我说你记得我的生平的话，你记得我曾经大病过，你记得吗？很多年前了，很多年前，十七岁的时候，十八岁的时候，我有这个肺病 ，tuberculosis。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通常你肺病哈，你就会咳嗽嘛，有没有？咳嗽的很厉害，吐血、落血，我也没有。一点都不没有，就是常常发热，一个月都不退的那种。那么后来去照肺，才知道说我有这个肺病这样子。 当然呢，那个时候肺病呢还是可以治疗的啊，但是呢就拖了很久啊，拖了一年半。我还记得打针呢，每两天打一次，达到了250支针了，达到我真的真是，打左边就打右边，右边左边，左边右边，每天都差不多两天打一次啊，打了250支针了啊，出来那个药瓶1000几瓶药啊，那个时候啊，那么我妈就为我祷告啊，我妈为我祷告，那么她怎么祷告我不知道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她说什么呢？后来她告诉我，她说。神啊，若是这个儿子你给他医好他的话，他要全时间侍奉你。他没有告诉我，他也没有提醒我啊，他没有说，哎呀，林祥元啊，你要记得你要奉献给上帝，因为我曾经做过这个许愿的祷告。他没有告诉我，是后来我觉得神在呼召我全时间侍奉之后，我告诉他的时候，他才告诉我。他心里面已经把我奉献给主，我都不知道啊，是一个痛苦当中。为什么痛苦呢？那个时候我不是一两个儿子的其中一个，我们家7个。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小生意起起伏伏，你知道吗？经济收入不稳定，已经很孩子又多，对不对？经济也不是那么稳定啊，又烦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真是还要照顾那个7个孩子的家庭，还要帮忙我爸爸这个小工厂啊，还要料理这个工厂的事情啊，自己也做女工一样，很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但是呢，在痛苦当中，他发成一个祷告，在祷告的里面，他产生了，就给我一个神就听了他的祷告，我相信是有他有份哈，呼召我出来做传道人，一直到我今天能够在各位当中来讲到，一环接一环，你都不知道，原来是这样子的啊，其实。有另外一个母亲啊，属灵的母亲啊，这个的就是我教会的创办人，他叫做，他跟我妈妈的年纪差1-2年哈，很奇妙哈，两个母亲，一个是生我的母亲，一个是我们属灵的母亲，是我香港那个教会的一个创办人，他是一个瑞典国的宣教士，瑞典人啊，瑞典，那么从瑞典去抱头，蒙古抱头，然后去到这个陕西玉林的地方。来做开放的工作，学普通话。后来呢，学完以后呢，大陆政权立刻改变，就到香港啊。那么就在香港呢，就建立了教会。那么我就是在他那个教会信，就是说蒙恩呢，我跟师母都这样子。我记得他讲过一个故事，他本来有一个男朋友的，那个男朋友啊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借了一封很关键性的情书给他。很关键性的情书给他，结果他没有收到。结果呢，他就独身一生，就是说，他就一生就一个人啊。他回头说：“若是我收到那封信的话，可能我的生命改写。”我说：“你千万不要，你改写我，我也改写我了。”他没有改写，那么神就用他设立了教会。那么看我们呢，就好像他的儿女一样，儿女一样。我还记得有一年哈，我去西班牙讲道。我心血来潮啊，其实是圣灵感动了。我说我一定要去看他，我去西班牙，我要坐飞机去瑞典去看他啊。那么我就去，真的都买一程飞机票就去瑞典，一个人。我其实我不喜欢的，因为他不是在 Stockholm 那个大城市，他是向下换火车。我很容易迷路的，我最怕这种也没有导游自己去摸的，我最怕这种的旅游，心理压力非常大。但是我一定要去。他去乡下地方啊，瑞典那个乡下的地方啊，不是 Stockholm 啊， Stockholm 还可以飞到那边，就是那个地方嘛。哎呀，转火车换火车，终于去了，找到。结果同一天，我有另外一个同伴，就是我们一起长大另外一个男生啊，一个弟兄，他是我现在教会的代理，他是长老，我现在做了牧师，他做了长老，我们一起长大的，就是这个属灵母亲这样子看待。同一天到那个地方去看他，他也没有告诉我，我也没有告诉他。结果在当天上狱。哎呀，这是我，你为什么来这里？我是来看他。我也是来看他的耶。我们很多年都没见，结果在同一地方见面。我很记得，我说我们在医院去看他。我说艾教师啊，他已经是有这个老人的失忆症，有时候呢就已经好像时空都改变了。他以为他在香港。我说不是，你在瑞典了现在啊。那么他看见我的时候呢？ 他讲句话我很忘不了。他说啊，我说艾教授你记得我吗？当然，他说我记得你，你的女儿跟我的生日是一样的啊，这是菲比跟他生日是一样，他记得这个事情。后来我们两个人说好不好，请你为我们祝福啊。所以他就按手为我们两个人祝福，就好像母亲一样，好像那个旧约的那个族长啊离开之前啊替那个孩子们祝福一样。那个时候还好的，那个时候过了三个月之后，无缘无故，当时是神有意思哈，就把他接走了。三个月之后啊，最后跟他见他一面。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，哎呀，神就是这样子来去使到另外一个母亲来去帮助我们。所以有时候的母亲是直接的对我们帮助，有些母亲呢，好像在座各位很多做儿童事工的、青少年事工的姐妹一样，那些的孩子也是你属灵的儿女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他在人面前讲到神怎么样恩待他们的时候，当然他们会讲到他的母亲，但同时他也会在人面前提到你，提到你对他的影响，提到你对他的爱心，提到你对他的教导，这些的影响他们一生都不能够忘记的，都不能够忘记。有第三个母亲啊，我要提了，这个不是我的母亲哈，这是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也叫做萨摩尔 Samuel。这个孩子是谁呢？这个孩子是我的侄儿，我弟弟的儿子，我弟弟的儿子。那么他为什么叫萨摩尔呢？因为呢，跟这个萨摩尔的意思一样，就是说神垂听了祷告。为什么神垂听祷告呢？因为他出生的时候，医生说他存活的机会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 ，10% survival 可能性，19啊都会死的。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两磅，另外呢，他的食道是collapse， 已经是粘在一起，他没办法吞奶的。因此呢，医生要把他的那个食道剪掉，换他的肠子接驳上去变成他的食道。这种孩子很难活得很久，啊！但是呢，那个时候教会就为他祷告，那么就今年已经26岁，今年已经26岁，快26岁。跟我的儿子差同年龄啊，但是呢，都很多的麻烦，很多的麻烦，麻烦到一个地步呢，我是佩服我的弟弟跟我的弟妹，我是非常非常佩服他们，因为他常常会抽筋，啊，也不能够读书，他是形影不离的那个状态，每天每时每刻都要一个人陪着他那种人，到洗手间都要，到这个状态，26年来都这样子。我每次看见我想到我弟弟的时候，我就差不多丢眼泪，你知道吗？两个，我弟弟跟我的弟妹这样子陪着他走，啊，有时候来，当然前年来看我的时候，也是带着他来看我啊。我看着他，我就十分的难过，也很佩服他们。有时候，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培养孩子，要做伟大的人，给上帝所用。那么这个孩子呢？啊，上帝为什么要他活下来呢？人家说是19都会死的，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呢？当然有神的美意，神的旨意，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这个问题，啊，那么为什么这样子？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可能有一些的你的朋友，我们弟兄姐妹，可能你家里面有特殊需要的孩子，你同样问同样问题：为什么我做父母呢？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做个伟大的人，他能够自己照顾自己都已经很好了，我不妄想他会做什么伟大的人，但是我今天。我的角色是什么？我今天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？各位，我知道有意义，这个意义呢是你所不知道的。我知道这个孩子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大的贡献，但是他在神荣耀的计划的里面，我知道神的计划是荣耀的计划，对不对？ Glorious plan， 他有一个角色在其中是你所不知道的，他有一个用处在其中是你今天还不明白的。他在其中，神的荣耀的计划里面，他有一个的功用，他有一个功能是你所不知道、你不明白的。你不要说他没有用，他有用。你觉得没有用吗？神觉得他非常有用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做父母的。所以我去外面讲到，有时候有一次有个姐妹哭着来找我说，我的儿子是 autistic， 就是那种自闭症的孩子，他就痛苦万分。他的痛苦万分是说，我好像没有。 没有目的的去养这个孩子。他说我没有，我只是让他存活下去，我什么目的呢？我说不是，有目的的，因为欧洲很多的教堂几百年才把它盖好，我们今天呢也好像盖个大教堂，在其中做一个小的工程而已。我们的儿子，你认为没有用的孩子，他在神荣耀的大教堂的里面，他有一个功用，他有一个功能，他有一个部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哈拿，他的祷告本来是为做解释他的痛苦的，结果呢，他越祷告之后，他当了许愿之后，神就把这个孩子赐给他，然后他把这个孩子认识说，这个孩子的主权是上帝的，我要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上帝，那上帝就使用这个孩子扭转了那个的时代。有人是这样子给上帝所用，有人是这样子给上帝所用，都是有他的功能，都有他的用处。求主帮助我们化痛苦为祈求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主啊，我真是感谢你，主啊，真是求你把你的话语继续的放在我们里面。主耶稣，求你自己让我们看见，在我们在痛苦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要通过这个痛苦带出一个荣耀的结果，就好像哈拿一样。主啊，你把他眼泪擦干，主啊，你把痛苦扭转，不但只解释了他的痛苦，并且这个痛苦产生了一个撒母耳，你用这个撒母耳扭转了那个时代，把复兴，属灵的复兴带给那个时代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求主赐福给所有今天在座的母亲，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永远有盼望，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永远都有希望，因为你是 God Almighty， 你是全能的神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。我感谢你，我们今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